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俱乐部老年人体验法轮功的美妙。2009年3月20日，美国纽约长岛法轮功学院应邀向100多名老年俱乐部成员介绍法轮功。老人们了解到法轮大法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修炼方法，包括5套舒缓优美的练功动作，不但能祛病健身，还教导人诚实向善、宽容平和。法轮功更是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老人们听了介绍后都表示想要学练法轮功，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和人权信仰的迫害。最后全体老年人俱乐部成员都学练起了法轮功。
真善忍美展在台中。2009年3月14日，巡回世界展出上百场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台中县立文化中心开幕，展出的50多幅作品都出自15位法轮功艺术家，他们以正统写实的高超技法呈现出深刻的信仰内涵，令观众动容。台中县清溪文艺学会理事长郭宇军表示，我看到修炼对艺术的重要，画展为世人提出一条可以寻觅的道路。由画家李元的作品《蒙难在中原》表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同是修炼人的妻子虽然痛苦，但表现出坚毅的神情。郭宇军对这幅画深有感触，他说，构图非常经典，画家功力非常好，像色彩间微妙的变化，手指头关节都是非常难表现的地方，尤其可贵的是画家用了非常多的感情进去。艺员高基赞则表示，真善忍美展以艺术形式告诉世人真相，未来一定是光明的。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中共青岛市委下文件迫害怂恿犯法。尽管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明确法律依据，中共青岛市委却于2009年2月27日下发3号文件到各区市党委、市委各部委、市直各党委、中央省驻青各单位党委、青岛警备区党委，要求加强迫害法轮功，鼓励和怂恿政府各级人员参与犯罪。这份文件宣称是根据中央和省市委统一部署。青岛市委的文件内容包括：一、对法轮功学员严格盘查防控，重点敏感时期对重点人员落实几个人包一个人的工作措施，确保其始终在我视线之内。二、加强技术防范工作，防渗透能力和水平，防止法轮功学员收看 转播新唐人电视节目。三，以深挖打击明慧网区域性编辑和联络员为重点，强化信息研判，强化技术侦查措施。文件并要求对被迫害的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继续追查。尽管中共迫害法轮功已长达十年，中国现行法律中并没有关于法轮功就是邪教组织的法律设定和法定解释，而刑事法律中却有法律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基本原则。河南省润洛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莫红洛于2009年2月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庭审时曾指出，如果抛开宪法法律只在二高解释层面上考虑问题，就会出现符合宪法的行为受到违反宪法的法律法规的惩治，形成政府放火不是罪，公民点灯要判刑的不公正局面。北京市易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苏斌律师2009年2月发表了《宪法之上，信仰法轮功无罪》一文，重申罪刑法定原则。李律师说，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里所指法律是指经过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不包括法院及监察院的司法解释及通知、决定等红头文件，更不包括某个报纸的某篇文章及个人讲话。因此，法院、监察院等所有认定法轮功为邪教组织，应当予以定罪处罚的说教，均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应当立即予以纠正。李律师提醒大家说，极为遗憾的是，由于国家机关执法人员缺乏宪法意识，在实践中并没有尊重宪法的这一规定，公民信仰者遭受来自执法机关经常性的侵权行为比比皆是，尤其在处理法轮功的问题上，严重背离了宪法确立的信仰自由的原则，把仅仅是传播信仰、印制宗教书籍、说明真相、游行抗议、悬挂标语等传教行为或表达思想的行为当作违法犯罪行为来处置，造成了相当普遍的冤假错案。李律师在《宪法至上，信仰法轮功无罪》一文中进一步提出，对法轮功信仰者采取的惩治行为过激违法，有些行为构成犯罪，国家工作人员在自己的法定职责范围里履行职务，这种行为是合法的，如果超越了职权，或者所做出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则视为越权行为，属个人行为，与职务无关。李律师明确指出，对法轮功信仰者采取的惩治行动包括监视、跟踪、窃听、搜家、拘捕、罚款、转化、劳教、判刑等限制或者剥夺法轮功信仰者人身自由的措施。由于转化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以此种方式限制剥夺公民的自由也是非法的，更是一种犯罪行为。劳教制度本身违反宪法和立法，本身没有合法性，依据违宪无效的法规限制人民的自由，是一种公然犯罪行为。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为什么很多科学工作者练法轮功？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奇怪，搞科学的人为什么也相信神佛呢？这不是互相矛盾的吗？事实并非如此。科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探索活动，科学理论的建立源于人对客观现象的解释，也就是说，客观现象是科学解释世界的基础。与客观现象相冲突的理论被科学视为谬误，能解释现有现象的理论被科学视为暂时的真理，并将在今后的观察中不断接受检验。而目前无法解释以及尚未被揭示出来的现象被科学视为未知世界。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科学观测和实验可以否定神的存在。而对于目前人类已经有所了解的一些神奇现象，科学界的观点是有待进一步证实。所以，目前科学既不支持神的存在，也不否定神的存在。科学工作者相信神佛也就不足为奇了。从近代到现代，有很多科学家是有宗教信仰的，其中包括伽利略、牛顿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今天在西方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人占人口的比例相当大，信教的科学工作者不计其数。有的科学工作者还用现代科学的手段来证明圣经中的一些神迹的真实性，他们并不认为科学与宗教是根本对立的。
陈大爷的觉醒。四川新津县有个做小吃生意的陈大爷，70来岁。他说，过去看书时看的字儿是双影，近2-3年来看书不用戴老花镜，书里的字看得清清楚楚。他说这是法轮大法给他带来的福。原来陈大爷2005年有缘听了法轮功真相，并办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经常向大法弟子要真相资料，他不仅自己看，还给别人看，别人看完了他就把资料珍藏起来。陈大爷还看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他说书里没有一个字是跟共产党争江山的，句句都是教人做好人。这么好的功，共产党为什么跟法轮功过不去？共产党太坏了。看了9瓶共产党，陈大爷说9瓶的内容真真实实，把共产党的根根底底都揭出来了，完全是事实。他回忆起自己年轻时被中共迫害，冤坐10年大牢。陈大爷究竟犯了哪条法呢？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洗脑每时每刻无孔不入，从幼儿就开始。58年大跃进年代，陈大爷因为玩笑似的改唱了一首儿歌而坐牢10年，把歌词“带花要带大红花”改唱为“带花要带牡丹花”，“骑马要骑千里马”改唱为“骑马要骑溜溜马”，“唱歌要唱跃进歌”改唱为“唱歌要唱爱情歌”，听话要听党的改唱为听话要听老婆的。就这4句话葬送了陈大爷的青春。1958年他18、9岁，正当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可是却在共产党的监牢里冤坐10年。出狱后近30岁，劳改犯，又没有工作，没有人愿意嫁给他。在那个所谓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日子里，真是度日如年，难熬啊。直到80年代末才成了家。去年陈大爷看了四川大地震的真相光碟，他说越看越寒心，共产党把修学校的钱给吃了，豆腐渣工程害死那么多的孩子，这个党太坏了。他不让人信神佛，不相信善恶有报，还迫害信真善忍的好人，不让人说真话。所以今天中国的社会道德败坏到了人不治天治的程度。有人对他说，现在农民不上税，种粮食还有补贴。陈大爷说，你现在拿到的这点钱，你应该感谢法轮功，不是法轮功把他的老底儿揭穿，你哪里能拿到这点好处？过去你咋没拿到呢？不要再说法轮功的坏话，你不懂， 不明白，去看真相就明白了。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走出凤凰，浴火重生。有着20多年新闻经验的庞中，是凤凰卫视的开荒牛，一直位居资讯台新闻总监。他参与策划了许多重大新闻，在凤凰卫视有着很深的人脉。然而，他却成了江泽民点名迫害的对象。后来逃出凤凰卫视，来到美国，至今6年多。回想当初的经历，庞中有一种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感觉。庞中因为喜欢气功，曾经接触过各种功法，但他始终有个疑问：身体和道德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直到1998年，一个朋友给他介绍法轮功。法轮功真善人的信仰原则令他如获至宝，书中也解开了他多年的疑问。原来通过修炼，道德升华也会带来身体的净化与健康。与此同时，女儿突然失明的眼睛顽疾，神经性眼睛痛，也因为练功奇迹般的变好，让庞中认识到法轮功的神奇，从此走上修炼的道路。庞中修炼法轮功在凤凰卫视人所共知，他的同事们也都比较了解法轮功，包括迫害发生后还有2个人向庞中借转法轮看，好多人也都看过法轮功的真相资料。2002年3月5日，为了揭露中共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在长春市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是自焚还是骗局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真相电视片，播出时间长达40-50分钟，有100万观众收看到该节目，在民众中引起极大轰动。江泽民对此极其恼怒和惧怕，在长春对手无寸铁的法轮功学员下达开枪令。同年7月1日，江泽民在主持香港回归的庆典仪式前，尤其担心电视台出现插播法轮功真相事件。当得知了庞中修炼法轮功时，中共大为震惊，预谋非法抓捕庞中，并指使凤凰卫视主动联系媒体曝光此事。7月3日，多家香港媒体纷纷头版报道，凤凰卫视高层庞中证实修炼法轮功，已被调往北京。其实7月3日当天，中共已经准备在北京友谊饭店非法抓捕庞中，但庞中预感到中共的邪恶手段，在被凤凰总裁刘长乐叫回饭店时，他选择了返回香港。不久，凤凰卫视召开记者会，想让庞中对媒体表示现在放弃了修炼。然而庞中不愿意违背良心，面对记者讲述了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以及他女儿眼睛因练功不治而愈的事实。凤凰高层因此十分恼怒，给庞中放了长假。后来凤凰高层又几次密谋迫使庞中回大陆，企图加以迫害。他们还挑拨庞中太太与其离婚，以此要挟庞中放弃信仰，但被庞太太拒绝。庞太太也因此失去了工作，他们家生活陷入了窘迫。那时还一连发生了好几例香港法轮功学员进大陆被非法抓捕的事件。遭到国安特务监视的庞中反复考虑后，毅然离开凤凰卫视，赴美参与国外民营独立电视台新唐人电视台担任新闻总监。 相比当初在凤凰卫视工作，庞中感到新唐人电视台的氛围截然不同。他说，虽然凤凰卫视相比国内媒体有一点自由度，但也要受到中共多方面制约，很多敏感新闻，包括西藏问题、法轮功问题的新闻都不能报，让你倍感压抑。但在新唐人，我找到自己的追求，这里没有中共的操控，完全是秉承自己的良心在做新闻。我们的报道都是走在第一线，包括 SARS， 我们的报道比中共官方媒体快了三个星期，这和以前是完全不同的。和庞中一样，因为不愿意放弃媒体人求真的原则而离开凤凰卫视的人还有不少。据说世纪大讲堂节目以前的主持人阿毅，就是因为不愿意制作诋毁法轮功的节目，于2003年离开凤凰卫视。庞中特别呼吁凤凰高层秉持良知道德，不要违心地做抹黑法轮功的节目。他说，最近污蔑法轮功的节目对凤凰的声誉会有很坏的影响，在香港有很多机会能够接触到法轮功的真相，很多人也都知道法轮功是被冤枉的，但像阿毅这样能站出来的还是很少，希望大家了解真相，不要再做诋毁法轮功的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一个廉洁干部的坎坷经历。江国波是一位不吃请、不受理、不谋私利的廉洁干部，法轮功学员，工作连年被评为优秀。他是山东威海人，大学文化。1998年35岁的江国波被提升为潍坊市委政法委副县级干部，在青州市挂职乡镇书记期间，江国波设身处地地为乡民着想，解决了打井、吃水、修路、贫困户等实际问题，受到农民的爱戴。在新年过后返村时，村干部和村民在街头放鞭炮欢迎他。修炼法轮功之前，江国波患上了被医学界称为第二癌症的肝肾综合症，无药可治。在他万念俱灰时，95年有幸看了李洪志老师在济南的讲法录像，学法练功不到一个月，身体康复，他的道德境界也在不断提高，更加热情善良、清正廉洁，受到亲朋好友同事的普遍好评。他听到儿子的同学家庭困难交不上学费，就跟妻子马上拿出500元钱资助。几年来，他用自己的工资扶持了5个贫困学生。他妻子在街上看到一对遇到麻烦很艰难的外地农村夫妇，就把他们领回家。江国波与妻子热情照顾，吃完饭又送他们几百元钱买车票回家，帮助他们解决眼前的困难。这对农村夫妇感动得眼含热泪，跪在地上千恩万谢，说谢谢好心人，谢谢法轮功。这样一个人缘好、口碑好的清廉干部，只是因为不放弃信仰真善忍，不说假话，被中共迫害流离失所9年，被非法关押13次，被酷刑折磨、洗脑，四肢被紧铐在十字架上20多天，致使他浑身剧烈疼痛、昏迷，被关在4平方米的黑屋子里与世隔绝，还强行加进不明药物灌食，致使他剧烈头痛、大小便不通、血压、心率失常、生命危险。他还被勒索12000元钱人民币。2009年2月27日，江国波和妻子周玲再次被国安公安绑架，恶警用流氓手段把黑带子套在江国波头上，勒住他的脖子抬上车。江国波现在被非法关押在昌乐看守所。中共市委、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秘密机构610、政法委操纵国安公安秘密绑架后，严密封锁消息，不准江国波的家人询问，骗家人说是去学习学习。现在江国波和妻子杳无音信，家里只留下一个未成年的孤零零的孩子。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在国内看不到的演出。尽管中共通过各种手段想要阻止神韵艺术团在海外的演出，特别是禁止中国人来看演出，但是在每次的演出中都会看到很多华人的身影。在德国留学的石先生就观看了神韵2009年3月24日在柏林的第二场演出。他说，以前只是听说过，其实柏林的中国留学生都听说过神韵，但是据我所知，使馆通过他从上到下的系统向学生传话，让大家不要去看晚会。我今天看了觉得很好。小时候在没有电视以前，我喜欢看书，看了很多古书。我经常想那些中国传统故事演出来会是什么样子。20年后的今天我看到了，这是一台纯中国的节目，精神层面的东西比较多。最令石先生感慨的是，在中共党文化下的演出与此截然不同。他表示，在国内文艺演出实际不是一种娱乐，而是另一种在更大范围内的表演，所有的观众同时也是演员，表演的目的都是经过事先设定的，那就是通过这种文化要把观众改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表现法轮功学员受中共迫害的节目给石先生的印象也很深，因为他自己曾见过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他回忆说，我出国前亲身经历过同学被抓走的场面。2000年底，我还亲眼看到一个住在我们宿舍楼的博士生被从楼上拖下来抓走，他也是练法轮功的。他买了一个复印机和一个打印机，经常打一些有关迫害的真相拿出去散发，后来被发现了。系里本来想保护他，可是没保护成，还是被抓走了，从此就没消息了。1999年夏天刚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我见过一个部队的连长，他是练法轮功的。当时为了躲避抓捕，在我们学校的一个宿舍楼里躲了整整一个暑假，一直没出门，都是同学们掩护他，很多人轮着帮他买饭。他的要求很低，就是两个馒头一包榨菜。他没出过楼，甚至没离开过那个楼层。他每天等到夜里12点，学生都离开自习室后，他就睡在桌子底下，早上5点就起来。99年的时候，很多硕士生和博士生都还是89一代，他们经历过64的镇压，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也有很多人出来保护学生，因为当时他们当中很多人是文革一代，体会过文革时的红色恐怖。今天恐怕就不会再有那么多学生去保护受迫害的人，因为现在的人都变了，学生也在倒退。石先生接着说，法轮功学员在迫害面前一直不妥协，这一点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国内很多参加了迫害法轮功的人现在非常恐慌，而且迫害没有群众基础。从中国大陆来德国工作的陈先生说，很多中国人不敢来，是因为中共太霸道了，并不是他们不想看。我相信如果没有中共的控制，这样的演出如果在中国上演，一定会有很多人喜欢看。我今天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感谢神韵。另一位高先生才来德国2天，他认为神韵演出从身段到艺术到表演都非常好。他说在国内看不到这样的演出，神韵艺术团所演绎出的中华民族的千古文化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